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戏剧性协议，工会宣布暂缓罢工；韩国地方选举竞选活动21日拉开帷幕；韩籍邮轮首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称没有支付通行费。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于20日晚就绩效奖金谈判方案达成临时协议，避免了公司创建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当晚，劳资双方在位于京畿道水源市的劳动部京畿雇佣劳动厅签署2026年薪资谈判临时协议。根据协议，半导体部门业务成果的 12% 将作为绩效奖金发放，所谓业务成果的标准则由劳资双方协商决定。其中 1.5% 通过既有奖金制度超额利润奖金发放，剩余 10.5% 则通过特别经营奖金制度，以设定限售期的公司股票形式发放，金额不设上限。不过上述奖金制度的有效期为10年，且需满足今年至2028年年营业利润达200万亿韩元，此后每年营业利润达100万亿韩元的前提。亏损业务部的奖金问题是贯穿谈判的争议点。根据协议，这部分奖金有所削减，但将自明年起按业绩适用。三星电子工会宣布暂缓原定于21日举行的罢工，工会成员将于22日至27日对临时协议进行投票。若投票通过，三星电子持续5个多月的劳资矛盾也将告一段落。三星电子股东团体大韩民国股东运动本部将劳资双方签署的薪资谈判临时协议定性为违法，并宣布将采取法律手段予以应对。21日，股东运动本部在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私宅附近举行集会时表示，劳资对税前营业利润的 12% 进行分配的协议未经股东大会表决，根据法律规定属无效。股东运动本部还表示，若董事会提呈旨在批准和执行临时协议的决议案，将提起确认无效诉讼，并申请执行禁令。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对三星劳资双方达成协议表示欢迎，但同时也强调，劳动界不应将特殊情况视为普遍案例。尽管三星电子避免了罢工危机，但关于营业利润与奖金联动挂钩的争议却蔓延至其他行业。汽车、造船、IT、移动通信等行业企业工会纷纷要求效仿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将营业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发放绩效奖金。专家指出，若这类过度的奖金要求蔓延至各行各业，有可能加重企业压力，导致投资和招聘萎缩，令劳动市场的二元结构问题进一步恶化。21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大涨逾8%。当天综指报收7815.59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606.64点，涨幅8.42%。综指以7486.37点开盘，较前一交易日上涨277.42点，涨幅3.85%。盘中涨幅持续扩大，以收盘为准，创下继上月1日之后的最大值。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协议，令公司避免罢工危机，提振了投资者信心。另外，隔夜美国纽约股市以半导体股为中心收盘大涨，美国国债利率和国际油价涨势趋缓也构成了利好。当天综指和科斯达克指数盘中均触发临时停牌机制，科斯达克报收1105.97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49.90点，涨幅4.73%。首尔外汇市场上，韩元对美元汇率报1美元比1506.1韩元上升0.7韩元。63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竞选活动21日拉开帷幕。从即日起至下月2日，朝野政党及候选人将为拉票展开激烈竞争。 本届选举将选出16名广域团体长、227名基础团体长、933名广域议员、3035名基础议员、16名教育监和14名国会议员。登记参选的候选人总计7829名，竞争率为 1.8:1。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性选举，被视作两年后国会议员选举的风向标。其中，首尔市、釜山市、庆尚南道、江原道等地区尤为引人关注。这些地区的广域团体长现由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人士担任，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展开争夺战。国会议员补选也备受关注，本次补选将决定宋永吉、曹国、韩东勋等朝野有力大选候选人能否重返国会。共同民主党立志获得全国范围内的压倒性胜利，为政府施政助力。国民力量党则专注于在中立群体集中的战略地区获得胜利，以牵制政府和执政党的独断独行。竞选活动期间，候选人可于上午七时至晚上十一时在公共场所发表讲话，举行对话活动，分发名片，悬挂横幅。车载和便携式扩音设备、录像录音设备的使用时间则不得超过晚上九时。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二十日，一艘被困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邮轮在伊朗协助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艘邮轮是隶属于 HMM 公司的 Universal Winter 号，共有二十名船员，其中九名为韩国国籍。这也是中东战争爆发后韩籍船只首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三月初， Universal Winter 号装载200万桶原油从科威特出发，驶往韩国蔚山，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邮轮被困在当地。本月18日，邮轮终于收到伊朗方面的放行通知，19日从卡塔尔附近海域出发，20日上午行驶至迪拜港附近。随后邮轮沿伊方指定的航道行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预计船只将于下月8日抵达目的地蔚山。政府表示，伊朗方面放行船只与先前南摩号遭袭事件无关，是两国外长先后四次通话，韩方派遣特使所取得的成果。另外，韩国没有向伊朗支付通行费或其他形式的费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海域扣押救援船并逮捕韩国公民的行为深感遗憾，但以方立即释放韩国公民对此予以高度评价。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21日在春秋馆举行发布会时表示，李在明总统20日在国务会议上对被捕韩国公民的安全和权益深表关切，并强调遵守国际人道法及相关国际法的重要性，为此政府全力提供了必要的领事协助，并展开了外交应对。姜尤珍表示，在政府的努力下，以色列方面未将两名韩国公民押送至拘留设施，而是立即予以驱逐。以方表示，希望双方关系不受此次事件的影响，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姜尤珍还表示，李在明政府将继续在国际人权问题、保护韩国公民安全问题上采取有原则、负责任的应对措施，并与有关国家保持紧密沟通。韩国公民的安全和主权高于一切，也是国家和政府的存在理由，这是李在明总统向来秉持的原则和理念。姜尤珍强调，李在明政府将把国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竭尽所能履行保护国民生命的职责。中国和俄罗斯强调维护韩半岛和平稳定，并重申反对针对北韩的制裁和施压。据中国新华社21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会后签署包含上述内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根据联合声明，中俄高度评价双方在韩半岛问题上的沟通与协作。双方主张维护韩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区域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符合东北亚地区所有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反对利用外交孤立、经济制裁、武力施压等手段威胁北韩安全，敦促有关方停止升级地区紧张、刺激军备竞赛、滥行政治化手段，切实采取措施消除半岛战争风险。不过，联合声明未提及北韩无核化相关内容。另外，习近平最快或于下周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政府密切关注相关动向，政府希望北中交流朝着有利于韩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展开，期待中国为韩半岛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